我们今天翻到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经文在19-22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二章19-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恩，感谢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感谢你召聚你的每一个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在你复活的日子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当我们数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因为只有你能够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死亡，救赎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成为你的儿女，也将荣耀颂赞归给你。主，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恩，也祈求你的圣灵今天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嘴、孩子的口，能够传扬你的真理，使你的教会得到荣耀，使你的名得到高举。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教会走过了10年的路程。那这10年中，教会走过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无论是教会的建立、发展、建造、事工的扩展，还有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每一步都充充满满地滴下了上帝恩典的膏油。当我们回顾教会这10年的恩典的历程时，当我们为这一切感恩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这一间教会再过10年会怎么样，或者说再过20年又会怎么样？教会，上帝对这一间教会的旨意是什么？或者我们进一步问，什么是一个基督教会最最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什么是上帝喜悦的教会，是一个基督荣耀的教会呢？教会是否我们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工，人丁兴旺，我们得到了上帝很多的祝福，就是一个基督荣耀的教会呢？今天我们借着圣经来思考一个重要的主题，什么是基督教会最为重要的事情？什么是基督教会得以坚固永恒的保障？什么是基督荣耀的教会？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教会当如何行，才能是一个蒙上帝喜悦的基督荣耀的教会。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启示我们，基督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教会又是怎么样建造的。以弗所书一共有第二章一共有22节的经文，如果我们划分一下，就是1到10节告诉我们说基督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其余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的教会又是如何建造的。 我们先来看基督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圣经在二章十九节在总结基督教会产生这一点的时候说，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是保罗在主后60年到61年在罗马的监狱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保罗说，你们今天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也就是说，你们今天不再是陌生人啊，英文中叫 stranger， 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在一个国度里的人。那么不再是外人，就是神家里的人，上帝家里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们之前是外邦人，是陌生人，是客旅，是上帝国度以外的人。这里总结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在没有进入上帝国度之前，你们的身份地位与现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过去你们是处在上帝之外的状态中。保罗论述说，过去你们在上帝国度之外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而今天你们不同了，你们的身份地位所处的状态完全的改变了。你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今天还要再次提醒你们，你们是怎样或者借着什么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中。为此我们先看一下以弗所书啊，就是说当福音还没有传到以弗所之前的背景。我们知道一世纪的以弗所位于小亚细亚靠近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城市，那位于现今的土耳其。我们之前在讲启示录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以弗所和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偶像敬拜的大城。那么以弗所的这个亚底米神庙啊，是当时世界的这个七大奇观之一。那么亚底米神庙我们之前讲了，那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啊，它的那个宽的跨度达到50米，长有100多米。那么周围是用这个120多个这个高17米的这个大理石的柱子围绕啊，非常的壮观。所以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啊，从各个地方来敬拜。敬拜什么呢？就是这个掌管生育的啊，这个亚底米神啊，女神。以弗所还是这个巫术、占星术啊，偶像泛滥的城市。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弗所的这个银匠啊，他们铸了很多这个亚底米神的这个小银龛啊，靠这个发财。也就是说，以弗所是当时地中海地区啊，小亚细亚省最大的这个繁华的商业的港口城市。那么它充斥了这个巫术、偶像敬拜，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城市。那么有了这些背景，我们来看一看在那一个环境中生活的人，他们又是如何进入了上帝的家，进入了神的教会中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啊，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他们的一切，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国度。换句话说，我们要重点明白这些生活在偶像敬拜中的外邦人， 今天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度，他们有了新的地位和身份，他们有了新的国民啊，国度的公民的身份，那么是借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完成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完成的。这就是基督教会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的建立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他到了以弗所，在那里传扬福音。当时保罗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的同工啊，雅居拉和百基拉把他们留在以弗所继续的工作。那么到了保罗第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待了将近3年多长的时间，在那里建立牧养啊以弗所教会。那么以弗所书就是保罗在监狱中写给啊他所建立牧养的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是对那些外邦人啊归信耶稣基督信仰的基督徒所写的书信。保罗再次提醒他们原来所处的状态，或者说他们原来生活的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以弗所书在第二章的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他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那个 evil spiritual 是那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且讲到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是放纵肉体，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是他们过去所处的状态，他们原本的状态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在罪恶中死的状态，对属灵的事情一概没有反应，是死的。不仅死了，而且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是上帝视为的可怒之子。这些人原本生活的状态是在另外一个国度，是邪灵掌控的国度，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在心中运行的邪灵。他们被邪灵辖制，去拜偶像，行巫术，还有以那个庙里的庙祭行淫啊，这样一个邪恶的方式来敬拜他们的假神。那么这些生活在黑暗中，死在罪恶过犯中，随从肉体邪情私欲的啊行恶的人，邪灵运行在他们心中，这些悖逆之子啊，受上帝愤怒之子，那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活过来了呢？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呢？保罗告诫他们说，你们原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但如今不同了，如今完全改变了。是什么原因，什么方式改变了你们呢？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说，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使你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神的怜悯，基督的大爱，是在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他让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大爱领到了你们， 是耶稣基督改变了你们。以弗所书强调说，当你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是基督使你们一同死，从死亡中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全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白白的礼物啊，是基督的怜悯，是唯有耶稣基督。保罗接下来讲到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而且强调说，又强调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而且这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你们有人自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啊，圣灵在你们的心里的工作。第十节特别强调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唯独耶稣基督，那是为要让我们行善，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叫我们所行的。这就是保罗让我们看到说，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善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完全是上帝的作为。这就是每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人，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怜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被拯救。我们在基督里有了新的身份，我们的地位身份完全的改变了，我们被迁入了上帝的国度，神的教会就是这样产生的。保罗进一步论述说，我们原本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都是与上帝的国度没有任何关联和联系。那么我们又如何和神的国关联，又如何进入了上帝的国度呢？接着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割礼的。啊，原来按着肉体都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而且接着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外邦人啊，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以色列的国民还是神所拣选的，你们是连那个与以色列国民都没有关系，是外邦人，在基督跟你们没有关系。在应许的祝约上，在上帝所应许的每一个圣约上，都是局外人。而且就说，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很可怜呐。外邦人，肉体上也是没割礼的，在以色列的圣约之外，基督与我们无关啊，在那个所应许的约上也没有关系，而且没有神，活在没有指望中。你们不仅是死在罪恶过犯中，而且是外邦人，局外人，是未受割礼的人。那么这些要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上帝的圣约和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圣约没有关系意味着什么呢？我经常给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生意要签一个合同，我跟谁签了合同，将来赚了钱是我俩的事儿。你来了，你说，哎，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呢？ 因为你根本都没在那个合同里，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是和上帝的圣约没有关系，在那个国度之外，那我们又怎么样有关系呢？就是在旧约以来，在上帝的圣约国度中无份，和上帝没有关系，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因为没有神。而且保罗进一步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远离神，但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到亲近了。今天不一样了，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了，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临到了上帝的恩典。保罗接着讲，因为基督使我们和他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在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付出的，他所承担的那个愤怒，使我们才可以和神和好，是基督成就了这个和平的福音。而且十八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唯独基督和基督福音的恩典，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动，把我们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这样进入了神的家，神的教会，上帝的国度。保罗强调了，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唯有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够从死亡过犯当中，才能从悖逆之子，从撒旦邪灵的国度转变为上帝之子，上帝的国度。因此，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唯独借着这个信心，进入了上帝永生神的家，神的教会。这个就是教会要宣讲的真理，这个就是教会要宣讲的真理。弟兄姊妹，保罗不仅给当时的以弗所得救的外邦基督徒论述了他们得救本乎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这样一个真理。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包括你。很多的时候，慕道朋友问我，谈谈你信主的经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很难完整的讲述我的信主的历程，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这个不配的罪人身上太浩大了，我不是一下就能够讲述完，内容太多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讲述彻底。但是有一点，我自己很清楚，我是那个罪人中的罪魁，却蒙了主耶稣基督奇妙的拯救。没有信主之前，我总以为自己是个好人，是一个乐意助人为乐的人。信主前我是一味的抵挡上帝的人，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认为我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不需要听别人给我什么建议，也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人生观。那我真正不愿意信主的一个原因 就是不想生活在那个圣洁之下，不想受到那个上帝的约束，说白了就是不愿意离开那个在最终的生活。诡诈，每次跟妻子吵架，总是要把那个错啊胡搅蛮缠的推到他的身上去。还有嫉妒啊，在背后缠毁人。所以没信主之前啊，景旭经常跟我说，你的老板啊，你没有喜欢你的一个老板，你每个老板你都看不上，什么坏事都做啊，行贿受贿，太多的罪了，什么罪都有，自己不但不承认还不以为然。就如圣经讲的千真万确，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死在罪中，生活在黑暗中，绝望中，自己都恨自己，真的是自己都恨自己。所以我自己都想不通，自己都恨自己不可爱的罪人，为什么耶稣基督竟然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还复活，带给我永生的盼望。有哪一个人可以明白这些？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即便是得到了这样大的恩典，我们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即便是我这样的罪人，上帝都从来没有放弃过，最终将我从那个罪恶啊黑暗中救拔出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良善啊，就如西敏信仰告白第九章在论到自由意志中讲到的，当人堕落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任何良善，我们是全然的败坏，我们全然的败坏堕落了，我们行不出任何的良善来，我们所行出来的只是恶。因此救恩完全出于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将我从黑暗的国度中迁入了上帝光明的国度中。这就是主耶稣奇异的恩典临到了我，这是何等的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唯独传扬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罪人唯有借着圣灵的重生所产生的对基督信靠的信心恩典，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这就是基督教会要宣告的中心，见证的中心。第二一点，我们要来思考基督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来思考说，什么是唯独圣经？当我们的身份地位彻底改变后，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从那个黑暗的撒旦的国度被迁入了上帝光明的国度，进入了上帝为我们在地上预备的这个天国的家，就是神的教会。那么这个家，基督的教会，上帝的国度又是如何被建造的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旅啊，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以圣徒同国的人，是神家里的人了。接下来讲到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圣经明确地启示我们，基督教会建造的根基是在使徒和先知之上，是以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在这里的描述， 基督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之上，是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新旧约圣经全被启示的真理。我们在讲道中、主日学中反复的都学习了，旧约先知的启示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新约十二使徒的教训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教训之上的。那么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教会的奠定者。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耶稣基督自己是怎么样来教导这一个重要的真理。路加福音24章，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和他的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个谈话，25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讲到说，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话啊，指着他自己的话，指着耶稣基督的话，他都给门徒讲解明白了。所以旧约的先知啊，摩西的律法都是指向这位基督。44节，耶稣对他们说啊，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旧约先知所讲的话、摩西的律法、圣经所指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又是这些的成就者，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最后又讲到，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这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基督教会的建立。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圣经启示的全备的真理，就是基督教会建立的根基，基督教会的 foundation。 这一点是建造基督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基础，真理的柱石。教会只有在这样的根基上建造，才会永远的建立，才会永远的建立。弟兄姊妹，教会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智慧，也不是按照我们人的能力，也不是按照我们人的经验，更不是按照这个社会成功的法则来建造。教会建造的根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全备的真理，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是以先知和使徒教训为根基的啊，就是新旧约圣经。那么这个是一个属天的原则，属天的准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自己已经为他自己的教会立下了根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根基，唯独圣经启示的真理 是教会建造的基石和法则。圣经真理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我们都要谨慎地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如果我们建造的根基都错了，教会没有建造在这个真理的磐石上，那就是建造在沙土上啊！就像耶稣基督讲的，房子造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就倒塌了。如果不是这样，教会看似再兴旺，人再多，都不可能长久的延续，甚至会成为草木和解的工程。教会只有持守圣经真理，唯独圣经，持守以耶稣基督为严守，唯独对上帝对主忠心，才是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才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工程，才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以坚立的工程。因此对一个教会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持守遵行耶稣基督全备真理的话语啊，就是唯独圣经。最后我们来看一点，基督教会建造的目的，教会的终极目标是为着上帝唯独得着荣耀。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是在耶稣基督里连接在一起，成为主耶稣基督啊肢体的圣殿。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的圣殿就是敬拜上帝圣洁的殿，那么这个殿就是基督的教会，上帝永恒的国度。在耶稣基督真理里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个体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连接在一起，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殿就是神的教会，神的国。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在基督的教会中被建造，圣徒得到被成全，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反复的讲了，从旧约到新约的上帝的教会国度是如何连续的啊，一致的、有机的、合一的不断的扩展，最后到成全。这就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说基督的教会就是上帝子民聚集的敬拜的团体，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上帝借着圣灵荣耀的同在。所以我们之前在主日学反复的讲了啊，所谓的教会就是上帝子民的聚集的敬拜啊，是在基督里对上帝的敬拜，是上帝荣耀的同在。那么上帝的同在就是上帝圣洁的同在，就是上帝荣耀的同在的彰显。上帝的同在是圣洁的同在，是荣耀的同在。教会的终极目标就是无形教会的成员在天上永生上帝的圣殿，在基督里对独一的三位一体真神的永恒的敬拜，是上帝要得到至高荣耀的赞美和敬拜，是永生上帝的同在，上帝荣耀的同在。唯独上帝得到荣耀是基督教会的终极的目标。 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以弗所书对教会的产生、建造和教会终极目标的启示，我们来思考，作为一个地上有形的改革宗长老会，一个华人教会，什么是我们教会过去、今天以至将来立足的根基？或者说，什么是我们教会最为重要的、当持守的真理的原则？什么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的事情？这正是我们教会在产生、建造、感恩回顾的时候值得反思的问题。上帝借着以弗所书对教会的产生、建造的真理，就是我们教会当持守遵行的真理原则。当然，作为地上有形的教会啊，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华人教会，上帝也赐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意向和使命，这个使命也是这个教会所建立的意向和使命，就是刚才啊这个主席祷告时所讲到的啊，扎根真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宣教中华。那么扎根真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是与我们今天所讲述的圣经真理是一致的。同时，上帝也呼召拣选我们这样一群外邦人，我们是外邦人，是以色列国民之外的，是原本与基督无关的，这样一群华人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建立了基督的教会，赋予了我们华人啊，对华人同胞宣教的使命，这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恩典和责任。任何一个基督教会的建造，都应该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原则来建造。基督的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不是我们，是基督，不是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君王，不是一个传道人，也不是一个牧师，更不是一个长老执事。但是基督作为教会的君王，天国的君王，那他是如何来实施君王的职分，来建造、赐福、成全他自己的教会呢？首先是基督真理的话语，其次基督在他自己的教会设立圣职，来管理治理他自己的教会，这是基督恩典啊赐给教会的重要途径啊，赐给教会重要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愿意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啊，按照圣经的原则啊PCA 的章程来建立治理神的家。这就是使上帝的儿女最终得到最大的福分啊福祉，这是根本的目的。那么对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来说，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什么是我们教会得以存在延续的根源呢？回答就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起初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教会最重要的啊责任和义务呢？那就是我们要始终如一的向这个时代啊，特别是华人同胞宣告、见证、传扬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罪人唯有借着圣灵、上帝所赐的信心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归向永生上帝，是罪人唯一的出路啊，唯一的道路，这就是教会要宣告的中心。同时教会也要始终如一的持守遵行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就是新旧约圣经全备的真理。教会所做的一切都要围绕着上帝得到至高的荣耀，这就是教会建造的根基和终极的目标。教会要忠心的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来教导上帝的群羊，上帝托付的羊， 成全圣徒，宣教中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极大的丰盛的恩典、怜悯、慈爱临到了我们，召我们进入永生上帝的家。教会、天国都是为着上帝荣耀极大的彰显，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考一些问题。有形的教会不在于在地上存留了什么，有形的教会不在于我们在地上存留了什么，或者说我们在地上存留的时间的长和短，而在于他们在无形教会的天国积累了多少永久性的天国的财富，而在于在那个无形的教会天国积累了多少永久性的财富。想想看，当年使徒保罗建造的有形的以弗所教会今天已经不在了，可是使徒借着以弗所教会留给今天教会使徒性的真理和教训却永不改变，永远长存。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他夜以继日地传讲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几乎传遍了整个的日内瓦。在日内瓦建造的教会今天也不在了，可是作为宗教改革的先驱，加尔文借着圣经启示留给教会的基督教要义，以及加尔文之后基础上形成的五个围堵、西敏信仰准则、教会治理原则，都是今天教会永久性的财富。教会的本质不在于有形教会的人数有多少，而在于真正能够进入天国无形教会永生上帝的儿女有多少。上帝不在乎我们在地上为上帝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在于我们是否完全的谦卑依靠他的恩典与他同工。因为上帝的国度本身就是上帝自己成就和建立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作为，我们并不能成就上帝什么，我们仅仅是与上帝同工。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上帝的信实，经历了他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弟兄姊妹要问，上帝最喜悦我们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如何行是合上帝的心意呢？简单的说，就是基督徒个人、教会。上帝要的是我们一颗单单对上帝忠诚的心，上帝要的是我们一颗单单为他忠诚的心。单单对上帝忠诚的心是上帝所喜悦和悦纳的。那么什么是个人、教会对上帝一颗单单忠诚的心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个人、教会都要以耶稣基督为主宰，为生命的中心。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宰，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中心。愿意甘心顺服在基督真理的话语之下，圣经的权柄之下，这个就是忠诚的心。不仅如此，对上帝忠诚的心就是持守遵行按着圣经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来建造他的教会。在凡事上，在小事上为神忠心。忠心就是基督徒个人、 教会要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使上帝得到至高的荣耀。那么这样的个人，这样的教会，他才是蒙上帝所喜悦的教会。所以最为重要的是，个人教会要竭力的追求，看重那将来天国上帝的荣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重那个将来天国的荣耀，要追求那个天国的荣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最终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上帝他的旨意会让这一个有形的教会存留多久，但是我们可以祈求的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当我们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磐石上来建造他的教会，来蒙上帝喜悦的中心上，在天国所积存的这个永恒的财富荣耀，它却会存到永久，它却会存到永久。有一天，每一个天国上帝的儿女，在那个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聚集，来敬拜，来赞美，来将荣耀归给那个上帝的时候，那个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归宿，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和盼望。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过去的岁月中，你为我们滴下丰盛的膏油，我们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你的恩典。我们原本是何等不配的罪人，我们不仅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是外邦人、局外人、远离神的人，与基督无关，我们没有神，没有盼望。但是因着你的恩典，你却拣选了我们，因着你的爱，你却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今天不仅成为神的儿女，还能够有这样的职分来侍奉你的教会。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在回顾感恩你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喜乐，也愿意将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是你自己亲自建立了你的国度， 是你自己成就了你荣耀的事工。主，我们感谢你，也盼望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坚定我们的脚步，坚定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主，让我们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真的是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话语，能够站立得住。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